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猪。我今天要聊 Me Too， 我要聊 Me Too 的男同志观点跟我的经验。这个题目我卡了一个多月，我草稿都写好了，但是一直没办法聊，是因为有一些切身的经验跟别人的经验，让我觉得我聊这个话题会有蛮多情绪的，所以我明明都已经准备好要谈了，就拖了一个多月没有更新 podcast， 就是一直想只想聊这个，然后可是每次要录的时候觉得要聊好多好烦，然后就觉得很有情绪，所以一个多月了，那刚好最近台湾 Me Too 的相关讨论也比较降温了一点，那我觉得这或许是一个好的时机，可以比较心平气和比较平静的去聊这件事情。那简单说 Me Too 是最早这个 hashtag Me Too 这个网络的活动是针对2017年美国的电影制片人哈维温斯坦还有相关被举发性侵的事件，有数十名女性在说她被他骚扰的事件，那因此有许多网络的 hashtag 去揭发泛称是指说性骚扰或者是性侵的事件，都可以说是 Me Too 的一个活动。那台湾的脉络是今年的电视剧 Netflix 的电视剧《人选之人》里面谈的，我们都不要这样算了，去谈女性受性骚扰性侵的处境，那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好不好，这一句台词引起很多乐听人的感受，那也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人在网络上去发表去举报他受一些公众人物性骚或性侵的事件。那我个人的话，我会对这个题目我很大的情绪，是因为我身边就有人遭受名人的性骚扰然后性侵害，我甚至知道这个事件，我才知道他经历过这些。那我有两个朋友遭受到所谓知名的民运人士，中国民运人士完单的性侵跟性骚扰，那这感受是很不舒服的。那我不舒服的来源是因为我其实对于王丹他的会对别人性骚扰性甚至性侵的状况其实时有所闻，因为我过去也曾经在学运的圈子，然后其实都有听闻王丹他会跟很多年轻的男性走得很近，然后甚至会毛手毛脚，没有想到会到性侵那么严重。那我会很愤怒的一点就是说，这件事情已经，你看我大学的时候已经十年前了，我大学毕业十一十二年以上了，我都知道，我就做很外围的人，我都知道王丹可能干过什么事情，可是就是那么的社会跟我个人跟整个社群都如此的掉以轻心。那我一位朋友，虽然不是到非常熟识，后来比较少联络的朋友，可是他举发王丹对他做一些事情，以及他王丹后续的很随便的回应，很不负责任、不承认的回应，让我觉得整个我很愤慨。那我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也因为这件事情也同时去表示说他跟我说他有也是有遭受到王丹的性侵性骚扰，因此我这事情给我一些反思。那我这两位朋友也都是男同志，那因此我想比较聚焦在我自己个人作为是男同志，我所看到说男同志里面这个圈子的一些 Me Too 事件，以及说同整一些男同志在性骚扰或性侵的状态有什么特殊之处，以及说我们或许可以如果有年轻的同志在听我这一集的话，可以有一些知识，有些预防的心态。那如果你不是男同志，我相信我这一集的去谈很多内容也或许也是会跟你生命有所连结，以及说会给你一些思考。那我同时也要想讲一个也是我个人我很不舒服的感受，就是在这相关的 Me Too 事件的延烧，我 大学的时候，我是成大台文系毕业，我成大台文系的一位教授也被爆料说他过去长期的去接触很多女学生，然后甚至有把女学生据称把女学生弄到怀孕，然后家长找上门，然后他有许多PUA 就是一些手段去对他想要下手的女学生去做联系，比如说先写 email 去跟女学生通信，然后一步一步的让学生们觉得跟他的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暧昧的关系是一个正常的事情。那虽然目前没有看到是明确的性侵、性骚扰的指控，可是这类似这样透过职权去对于心智还没有那么成熟的大学可能新鲜人去做师生恋的动作，其实这也是我觉得这也可以说是一个 me too 的状态，因为他是对很多不同的女学生去下手，也透过职权，这其实应该也是有违反了性别平等教育法等等的法律规范，师生恋的部分。那我很不舒服的点是，这位教授我记得他过去有曾经带我们看一部电影，那部电影是韩国的电影，叫《生命之师》。那这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它在反思女性在韩国那样父权的社会被性侵、性骚扰，甚至自杀后，如何去偿还这个正义的电影。那我就觉得非常的虚伪跟道貌岸然，就是这位老师我过去非常喜欢他，然后我们台文系又是一个非常觉醒的，所谓比较文青觉醒的科系，我们念很多西方理论，我们念很多女性主义，但是很讽刺的是这样子曾经带给我很多思想前进的进步思想的教授，他竟然是这样子会对女学生下手的，我非常的不舒服。那我甚至重新有回头看，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叫《生命之师》，韩国的电影，我重新看，然后看了又觉得很感伤，就是女性的命运、女性的情感跟身体被摆布的状态，这让我想到林奕涵他写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面要表达的，或他要表达、他要控诉的，其实是一个他被他信任如此表面、如此文雅、如此的有知识跟理想的男人，竟然回归到后来是食色性也。他表面的去讲、谈述他所爱的文学跟他的知识的意识形态，可是另一方面，他对女学生下手又如此的可以。他可以自己去转还他做过这些恶事，想一想他觉得意识好的没关系，这或许回归到人的食色性也，一团和气，事过境迁，他还是可以给自己的性欲、情欲的冲动、感情的冲动去做缓解。所以我觉得林奕涵他最后的痛苦是因为他觉得文字跟文学会不会终究只是文人的巧言令色，都是表面的巧言令色，而不是真实的。真实的似乎都回归到一个人性的食色性也罢了。那我想到林奕涵这部分，我又觉得非常难过，就是叠合说我大学这位老师，我的老师跟最近的 Me Too 事件，让我觉得台湾在面对这些性侵、性骚扰的时候，女性处境好艰难，以及说未来真的需要更多的性别的教育。那接下来我要讲我的经验跟我的看法的统整。我个人没有一些创伤型的感受到骚扰或性侵的事件，但是我确实也有一些就是我确实感觉到我界限被侵犯不舒服的事件，那我要谈这些事情跟我的反思。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在那种 路边打弹珠，有一些摆摊打弹珠，那就是打到一半很开心，打弹专心的打弹珠，打到一半有个怪叔叔在那边摸我的头，摸一两次，然后他就好像骑脚踏车还是快步走过去，他会回头看我，然后对我露出诡异的微笑。那应该是我非常小，大概五六岁的时候了，我就觉得当下觉得好不舒服。那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情景，甚至有点记得那个人的长相。那也就是我现在这个是我比较能同理，一个是这个角度去同理遭受性骚扰性侵害的人，因为我没有真实这种经验。那我这个经验就让我觉得天哪，我光是只是被摸头摸个几次，他对我露出很猥亵的笑容，我就觉得好恶心好恐怖。那何况就是真的是被摸屁股摸生殖器甚至被性侵的人，那是多难去回首这些回忆及去谈述这个回忆的。那再来就是我接触同志的圈子大概是我大学开始，大一开始才有接触。那我待的社团，我跑学校的性别社团、同志社团。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刚加入有一个奇怪的人，长得很奇怪的人，他看到我就表现得很喜欢我，然后呢，他会一直吃我豆腐，然后甚至会直接摸我的腿之类的。他是用一种很屁孩想要开玩笑的方式。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好像去打，很多人去打保龄球，然后我就是不小心的，就是那个打出全倒，然后他就假装很开心的是，他假装就是很开心，然后竟然就是手这样去套着我的脚要帮我抱起来。然后我当下就很生气，因为因为那一天是一起出去，然后他就已经骚扰我几次了，然后他竟然在众人面前，你知道我狮子座最爱面子了，竟然就是想要把我整个手套抱着我的脚，然后整个想把我抱起来抬起来，我当下就生气去踹他，我就直接攻击他，然后就露出一脸尴尬的笑容。那整件事情没怎样，大家都以为在打闹而已。可是我当下就是，我就给他好看，就大力踹他好几下。那这件事情，我其实没有感觉到非常不舒服，因为就是我有反击嘛。然后后续他就不敢对我怎样了。那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在我那时候的同志社团，然后跟同志的圈子，其实是常常是一个身体界限不清楚的状况。那这其实也跟说，我觉得大部分的同志都是在玩个年代啊，现在我不知道，现在应该也是，就是我们不像一般异性恋一样，就是在一个我们从异性恋就是从小在学校啊，国小国中他们开始就在一个他们预设的环境去了解男女间的身体界限。可是同志他们很难一群聚在一起，他们除非是在一个社团或者一个活动，还有一群同事聚在一起，那你会觉得，特别是男性，我觉得大家就会莫名的兴奋嘛，就想表达好感，然后会勾肩搭背的基本，然后会稍微摸你大腿、摸你屁股等等的。有一些是真的表达友好，就很白目的表达友好；有些是真的就是别有用心，你知道吗？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社团就是有一位成员就是跟我们表达说，他觉得有些人就是很爱那边抱，就看到就是其实同事然后很爱抱来抱去，然后他觉得有时候他觉得被抱啊被摸啊，他觉得不被受尊重。那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也是蛮重视他的声音，所以我们有公开的去跟社员说，哦，大家注意一下，不要，即使有的人是真的善意的表示亲昵，可是你要看别人觉不觉得恶心啊。所以我觉得说男同志就是生活环境会让他们界限不清楚，然后他们还在探索自己的情欲跟感情，那从小没有练习，你要让他长大后再或者在一个环境突然去学会是有点困难的。那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如果你是男同志，然后你去酒吧还是等等的，你被摸啊，你不要把它 永远当理所当然，因为有些男同志就是开玩笑说啊，我们男同志的文化就是这样啊，吃豆腐不是常态吗？可是你不舒服的话，你就是要表现表达出来，这是我想讲的，不要觉得说要合群啊等等的，你不舒服你不喜欢就要说，那或许当下有点难，可是我觉得不要害怕弄僵那个气氛，因为你如果不讲，别人会更得寸进尺。再来我要讲是一件事，这件事也是让我，也是社团的事情，让我在上个月 Me Too 事件爆发开来，让我一直反思，也是让我心情不好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是一个陈年往事了，我可能我现在讲也很难忠实还原当时的情境，那或许也会讲错，那我就是姑且去讲我对这个事件，它是一个事件的模糊的大纲。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社团有一对情侣分手，那 AB 情侣我这样去代称，然后 B 在分手后开始在报复社团跟报复那个 A， 怎么说是报复呢？他开始在各个网络上的我们那时候有 BBS 系统的，他就会发文说某个社团有某个人会透过大一新生年幼无知，然后假装跟他交往，然后其实他只是放长线钓很多鱼，假装交往其实在骗炮，然后他以为他只是他们交往了，可是他根本没那么确定，因为他觉得他还在摸索。可是交往后，他要做爱、做亲密行为，甚至做爱等等的，他好像都被他牵着走，什么都不懂，就被 A、B 就被 A 牵着走了。所以他就是那时候他 po 好多文去骂说这个淫乱的社团，我们的同事是我们性别社团同事社团很淫乱，然后他也透过很多人放话去攻击 A。那当时我们社团比较大家的感受都是会觉得说，哎，你们 A 跟 B 不当初就是大家也都眼睁睁的看着你们公开说你是交往的状态的 啊你怎么是都分手了，然后再分手报复啊，然后同时也会觉得说，那你们分手就分手把社团牵进来干嘛，你干嘛要说我们同志社团就是淫乱社团，所以我们大部分包括我都会觉得说那个 B 很无可取闹，我们都会觉得说那个 B 啊怎么可以那么的恐怖，就我们那时候把它形象化成一个非常恐怖的人，可是现在长大后去反思说，其实是我觉得我们那些社团的成员或干部，我们那时候或许也太站在 A 的角度，因为说真的私交我们大部分跟 A 比较有私交，所以我会觉得我反思说这件事情我们那时候判断其实不见得是正确的，然后也让我反思到 Me Too 的事件，它是非常复杂的，有时候当下那个复杂性是旁人很难去介入或帮助的，那个复杂度是我们很可能就是会站在加害者的立场，那当然这件事我不敢说诶绝对有错，可是我会觉得我当时或许如果别的思考，或如果愿意去跟 B 亲口的听他说，他跟我们说了，亲口听他说一些他的感受跟经验，或许我们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所以 Me Too 的事件我觉得很首要就是要多听被害人说什么，你不要先怀疑他讲话的正当性，或者他讲的立场或内容，先听，在听的过程中推敲这整个事情的全貌。所以我这个事情一直让我觉得我好像做错些什么的感受。然后呢，我自己的话，我刚才提到那个 A， 那时候刚入社团我也把他当成朋友，我觉得我们互动就是非常的朋友，然后我觉得完全不跟他不可能有可能，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就是出去喝酒，然后喝完酒之后呢就回到好像就是喝很醉怎样吧，就先去住 A 的家，我也想说很单纯就是借住下面要干嘛，结果他就是扑上来，他就扑在我身上，然后好像要亲我，然后还亲下去了，那我当下就觉得我跟他没有怎样，所以我就把他推开，我都不要，然后去他也没有强迫我，他也没有真的说要一定要硬上弓之等等的，那我这就所以我说的 A，像你现在拼凑的事件全貌，或许他当初就是也是对 B 做类似的事情。那 我个人的感受是没有到很不舒服，所以我后续虽然这件事情有点尴尬，所以我也没有对，我就好像没有这件事情，然后 A 后续也没有对我做什么骚扰等等。我甚至这件事我几乎也都没有在跟没有跟社团很多人说，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跟社团人说过，因为我自己也觉得有点丢脸跟不舒服，其实会有种莫名的丢脸感，你知道？唉，就是明明是我明明是莫名其妙被亲被扑上身体的人，我竟然会觉得有讲出来有点丢脸，跟那个人扯上关系有点丢脸。我觉得，唉，这或许真的是很多 Me Too 被害人的感受吧。他被侵害，可觉得自己讲出来很丢脸。那我虽然没有被侵害，可是我也却觉得好不想讲这件事情。那所以，我这样一整个事情反思下，我觉得我那时候对 B 好像缺少了一些同理。那 A 或许有这样子去探索情欲的倾向。那这也就是又回归到说，我觉得同志都还是在一个大学时期的同志，年轻人就是都在摸索说怎样的互动，然后他摸索怎样的同性间的互动是好的，然后这过程中摸索的过程不成熟状态下，很容易就是像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造成别人不舒服等等的。然而我觉得这真是一个男同志文化的课题，也就是朋友跟恋人的关系，因为对男同志来讲，男同志圈内的朋友是无可取代的，因为就是男同志间情谊那个友情啊，是跟异性恋不同的嘛。然后男生女生会说男女不可能有纯友情嘛，所以男女间的秩序会比这种比较明确被分割的感觉，男生跟女生会比较哦，就是找伴。那如果各有伴侣的话，就会对女生有男对女，女对男就会比较有一些界限，跟男同志的界限是比较暧昧哦，就是因为他一定有友情的圈内友情的需求嘛，那所以那也有圈内的感情的需求，那这时候就会模糊。那简单说就是，我后来除了大学这个社团外，我后来有加入一些网络社群，就是出来吃饭啊聚会的朋友。就发生过几个，就是说我明明明确就刚刚说，我觉得你很好，我很想跟你就真的就是朋友，可是我对你没感觉，就讲那么白哦，拒绝两次三次都还不听哦，然后逮到机会来我家，那时候我已经在台北了，来我家就一阵要抱我要亲我，然后就一副说啊，可以试要试看看试看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副就是说如果不在一起就不想跟我聊天。就意思就是说不在一起就连朋友都不想做，就是友情跟爱情只能选一个，那这是一个奇怪的界限的模糊。然后大家像大家都在探索他的需求，像我的需求就是那时候我不是我菜，我当时是只想当朋友啊，可是那时候遇到的人，很多人就是不尊重我的需求，我都表明了我需求，他只想要强迫我去跟他发展伴侣关系，怎么可能？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还在摸索的阶段。我觉得，唉，其实这些事情都可以在年纪更小的时候就经验，你知道吗？因为我那时候也都大学毕业二十几岁了。25、26岁发生很多类似的事情，就是在跟我这一任男朋友已经交往大概快7、8年了，到现在。然后在认识他之前的参加，就是来台北参加的一些活动，常发生这种事情，就是只想要我跟他在一起，然后当朋友就不行。然后那如果我也尊重他，我也尊重他嘛，可是他如果不想当朋友那就算了。可是他们一两个人我要精准的说是两个人，我想起来两个人。不顾我的意志哦，就是直接摸过那个牵手啊，直接摸过来真的要亲我，然后直接抱上来哦。我觉得这是很白目吧，这简单说有点侵害我诶。虽然我觉得没有到不舒服到形成我的创伤，可是现在想起来是有点机车，你知道吗？然后呢，接下来我的经验讲完了大概就这样，然后我想要再统整一下男同志 Me Too 事件。我 Me Too 是泛指性骚扰或性侵的事件，它可能的一些 特殊性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第一点我想说，就是刻板印象中男生的身体界限就是比较模糊，就是大家整个社会会觉得男性就大累累，就是大家觉得很正常，就是男性国高中互摸鸡鸡啊，阿鲁巴啊，或者是那边闹来闹去会被视为很正常。然后这个正常的状况下，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哎，被摸一下是怎样，吃一下豆腐会怎样。可是这期非常不顾个人意愿的，这整个是一个非常有毒的文化。然后第二点就是说，男同性恋者，就是男同志，会经历比较复杂的认同跟探索的过程，他可能会更难去区分友情跟爱情，包括性跟爱。那我进一步去讲的话，我比较有点想去讲说，因为男同志的约炮的文化，因为像我刚刚讲的一些摸索啊、探索友情、爱情的过程，我跟你讲的嘛。那我觉得男同志比较独特，就是男同志会蛮多的是一些约炮的场景。那其实大家这样讲，好像有些异性恋觉得你们男同志好乱哦，怎么那么爱约啊？虽然异性恋很爱约啦，可是你要知道男同志的场景不一样，男同志不像异性恋男女。你们国高中或者是一些社团啊、热舞社啊，一些你们从小到大都是异性恋预设，你们从小到大生活中各个场景都是让你们可以发展情欲、发展关系的。男同志不是啊 ，even 到现在没有很少很少一个公开的社群，一个公开的公开的或是一同性恋预设的一个公开场域，让同性恋，特别是小朋友的青少年同性恋去自由的恋爱发展，大家是透过网络集结，以前是聊天室 UT， 现在是 App， 那你认识这些点对点的认识状况最简而直白的，然后就会发展成是网络约会，甚至是约炮啊。很多男同志透过这些点对点的约会跟约炮去探索性跟爱的，那这是男同志比较独特比较常见的一个文化。那常常男同志很多性侵性骚扰，就我听闻的经验跟我朋友的经验，都是在这个约炮的过程中产生的。比如说对方不是你的菜，可是你已经进去他的房间，那你又不好意思拒绝，你就有的人是咬完牙做完了就算了，有的人是不舒服，好像被强暴一样，然后留下不舒服的经验。那有的人更惨，就是他明明拒绝对方，却威胁他、勒索他，说你不能走，然后不然就是什么要把你出柜，然后就强迫他做完，这其实就是性侵了。然后在这个状况下，男同志连他的认同跟性爱的经验都很青涩的状况下，他怎么去做出反击呀？那还有很多是比较细微，就是在约炮过程中一些性角色的冲突，比如说常常就有听说就那种明明只想当零号，然后却被对方直接坐上来的，然后或者是也是相反过来可以啦，就对，就是强迫干进来的。那这样讲，好像就觉得约炮好像是都合意嘛，双方合意，这样只是性角色不同，这样构成侵犯嘛？其实是构成侵犯的，因为我之前跟朋友聊很多状况，包括我自己有类似的经验，就很不舒服啊。就你明明说好不是没有说要这样做，然后你就直接进来是什么意思啊？对啊。那这其实严格来说，严肃一点是也可以去举报性侵，欸，对啊。所以我觉得男同志在约炮的部分非常要注意，这实在太多可以讲了，那我这边就不赘述，因为网络上可以查到非常多，或者你去上那个热线的网站，它有那种约炮安全守则，就是其实男同志是让约炮过程是非常容易发生性骚扰、性侵害的事件，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然后约炮这个也是非常男同志特色的文化，我觉得就我刚才也有表达我的看法。第三点我想讲，就是常常是寻求同伴支持却被骚扰。很多同志他会想找寻他的团体支持团体，比如说学校社团或者是一些网络社群，可是容易遇上意图不同的人。就我刚刚说的我的经验，就是他明明是想要友情情谊，他当然也是想要爱情，可是你知道爱情当然是双方是菜才可以达成嘛，可是很多人就是他只是想要这一群都没有他喜欢的，可是这些人呢却 某些人表面跟男朋友，可是自己他找到机会就是想要跟他怎样，然后有些人会比较强硬的去性骚扰或者是性深严重的性侵，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悲伤的事情。我跑过蛮多同志社团，因为那时候我们学校的同志社团会跟学校外校的交流，那外校同志社团的时候，我几乎快要全台，因为我们很多交流活动、一些合作活动，那时候全台比较大的几个都的社员或是说社长都有接触过，我其实可以感受到是，特别是在我十几年前，到社会比较保守，就是很多同志加入社团，他对社团有个家庭的想象，一个很高、很崇高的想象，觉得我在外面那么辛苦，终于有个回到家的感觉，想要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纳他的地方。可是在过程中当然也有蛮好的友情的接纳，可是就是我说的，就是常常发生到意图不同，然后造成的冲突，甚至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形。就这一点，唉，这点其实真的我现在认真思考一下可以讲好多东西，有个我一样是不要在这个 Me Too 的主题下讲太多。我只觉得唉，性少数族群很这一部分就很辛苦。因为比如说女性她寻求同侪支持，就是可以在异性恋女性的话，就是可以跟她大部分都是异女的朋友去做个姐妹淘或者是同性的支持，那异性恋男性也是如此，那就不叫不会发生类似这一种寻求支持却被性骚扰的事件。跟男同志不同啊，女同志也一样啦，就是说我们在寻求我们群体的认同，可是过程中常遇到那意图不一样的人，有时候对方不是恶意的，可是对我们就会造成伤害，如果对方是恶意的又造成更严重的伤害，这就是很难的事情。未来比较好的状况下，就是所有同志朋友也可以，不论你遇上的朋友是什么性倾向，如果你们都能很自在去支持彼此，那就是最好的。然后第四点我想讲的是说社群的内部压力，因为在男同志的社群中 Me Too 事件可能会牵涉到许多熟人间的关系，比如说像在同志社团或者是一些酒吧或友人圈里面的性骚扰、性侵害，因为你一讲，你会牵涉到一整个朋友圈，然后同志的朋友圈可能又相对异性恋没办法那么容易的去开展。就是我好不容易这些朋友，好，比如说像我以前的社团，我们这些好朋友就这几个，我难道我讲出来就是断掉这些朋友关系？那朋友也难以为情哎，所以这可能会使受害者感受到比较困惑、尴尬，甚至说他会觉得说我若揭发这件事情，我会不会对社群内部造成冲击？就想太多，就是男同志都会有这种想法，女同志也是啊，性少数很可能都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的友情圈或许就是会比相对异性恋比较局限，不像没有那么来来去去，我们会很珍惜我们的同志朋友。那讲开，就是你举发一些事情，就是好像在跟整个社群表达，然后叫大家选边站，所以很多人会不太敢去面对这件事情。那我相信在这一系列台湾的 Me Too 事件下，我觉得大家有个启示，就是说不管怎样说就对了，因为即使你现在说不出来，或许你当下没有力量或支持去说出来，那没关系。可是如果你可以，你还相信你有韧性可以支撑的话，我相信早一点说去谈会比较好。因为你看这很多女性十多年后才终于有勇气说出来了，那这过程中受了多少苦。我觉得如果你有类似的经验，你是同志的，你因为很多顾虑说不出来，那你不见得要揭发他，那起码你要去找不相干的人，就不在同志社群的人去说。如果你没有，可以打同志咨询热线，就是他们会跟你简单的陪你聊天，那听你想法的服务。那如果更需要的话，更需要进一步支持，可以去真的要去找咨商师去聊开。就是要说，说不代表你就得去揭发，可是你得说你的感受。第五点就是男同志的出柜压力啊，就是很多相对一般人性面临更多社会、家庭、宗教甚至法律的歧视。 然后让他们更难去寻求帮助。如果一个男同志他被性侵害，比如说在约炮过程被性侵害，他可能就被勒索，最常见就是一句话说，我要跟你家人讲，我要跟你就是把对方出柜，我要跟你整个社群的人讲，跟你工作的人讲。这个出柜压力到现在其实大部分同志都有出柜压力，会让他面临性侵害性骚扰事件的时候，他要指控甚至要上法庭的话，他就要出柜耶。那这个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跟很困难的问题。第六点就是说，我认为的是，就是说同志社群比较缺乏社会的认知跟讨论啦。我会这么说，是因为在一般的异性恋预设的社会中 ，Me Too 的事件主要是关注女性受到男性的性骚扰跟性侵犯的状况。那相对而言，男同志社群中 Me Too 可能会面临比较少的社会认知跟讨论，所以这会导致男同志更难去揭露或谈论他们所遭到的性骚扰跟性侵害。我简单来说，就是最明显简而言之，就是杰尼斯事件。杰尼斯事件就是最近爆发开这几个月吧，就杰尼斯日本偶像团体的社长，他长期10-20年来性骚扰甚至性侵他的旗下的偶像，在他们年幼的时候。可是当时他们的父母亲都隐隐约约知道会有类似的事情，可是却一直纵容这些。他们整个日本的社会跟杰尼斯的相关的社群跟参与的人跟偶像的家长，都把男性间的这个的侵害当成只是一般男性情谊的展现。他们甚至还会合理化说这是社长对他们的爱戴，对他们的爱。所以说这男同志侵害这件事情，在很多时候其实是比较不会被，不像吸反射一样会被认知到，哦，这就性骚扰，这是性侵害。就相对于男性对女性，会大家会比较直觉，跟男对男很多时候被忽略。而我相信，我没有查明确的资料，我不敢去预设。可是我觉得，男对女的性侵或性骚扰，在法院上，我相信应该是会被判的比男对男的还严重。因为我觉得男对男，除非这牵涉到了就是儿少保护的话，我觉得就是在法官，就像法官很多都比较老的人，他们会觉得比较没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社会认知造成的一个困难点。包括女性对男性的性骚扰，也常常会陷入这种处境。女对男，这个整个社会包括法律都好像觉得这比较没什么，可是这一样是性侵性骚。然后第七点就是我已经讲了，就是法律保护跟支援的不同，支持资源的不同。就一般异性恋社会中的 Me Too 运动，它会使得更多法律保护跟一些妇女团体一些支持的资源去专注在女性的受害者。那在如果你用更大的角度来看，在某些国家男同志甚至是被视为是违法，基奸是有罪的。那你男性被性侵，男同志受害者，你要去举发这个，你首先你就会先被判刑了，就是面临到法律上挑战。那拉回台湾，就是说现行法律中，台湾的法律可能也没那么有充分的资源去平等的去保护同性关系间，就同性性侵间的受害者。然后支持的资源的力度也完全是不同的，就同志社群的諮商或者一些性资源的方面，大大少于女性跟异性恋的。所以大家要支持同志咨询热线。唉，这一集我大概已经讲到这边了。我的结论就是说 ，Me Too 是运动的核心价值是关注跟解决性骚扰还有性侵的问题，那它无关乎受害者的性别、性取向等等等等。那在支持 Me Too 运动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尊重还有支持所有受害者的权益，不论他是什么性倾向的，这是我最后想要表达的。我的结论很笼统，很像只是一长串就是没什么的干话，可是我觉得是要看见不同群体的差异性跟相同的地方， 就是一件最难的事情。你如何设身处地去了解跟你性倾向不同？就连我是男同事，我或许无法那么理解异性恋女性或是异性恋男性被侵害的那个设身处地的痛苦。然后其实受性侵、受性骚都是他，我们是怎么去凝视别人的痛苦？那其实很关乎，就是我们的同感能力。你越能同感，越能同理，你越能够接住你身边遭受这样处境的人。你知道，或许有些时候你不要说话，或许有时候你可以说什么话。那个同感力是最需要的。这其实又让我想到 Lady Gaga 的一首歌，他有首歌在讲女性性侵、性骚扰、性侵的事，叫 Till It's Happened to You。就如歌名一样，是这些事发生在你身上，你才知道那个痛苦跟感受。有时候一个人他能得到救赎或得到宽慰，不见得是你说什么，而是你陪伴在身旁，然后他知道你懂他，那这个就好难了。我觉得 Me Too 事件回归到后来，就是我们作为个人更有同理心去听别人的故事，这是我最后想讲的。哎，这一集我其实大家听到后来我语速其实有点赶，其实我知道我如果放肆的去讲，我可能不小心会讲很长很久，然后流于过度感性的没有同整性，所以我尽力了，希望大家可以听到我尽量理性去讲的这一集。好，现在来到闲聊时间啦。闲聊时间呢，就是最近天气好热哦，然后我有一个多月没更新了，天啊！我好不容易五月的时候连续更新了。那我的个性就是，我想这下一集想讲什么，我就想讲，我不想跳。然后这次就吃到根，就是 Me Too 我讲不出来，就卡那么久。所以我知道应该是要多录几个备份的嘛，自己挖洞给自己跳。我想讲这一集的封面图，这一集封面图我又是用那个 AI 制作的，我用 Bing 的 AI。 那其实你知道 AI 做图啊，他们常常就是个字母，英文字母啦，他除了手指会做出他字母文字，他几乎都不会成功。那我好不容易一直测试，终于被我测试出一个他可以帮我拼出 Me Too 成功了。虽然我一直叫他前面有 hashtag 他都一直没有弄成功，就是彩虹像的 Me Too。 我就指定说 Me Too 要金属的质感，那他有做出我想要的。比较不同的是他 Me Too 的字体很扭曲，那这我觉得也符合穿，我很喜欢这扭曲很奇怪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对我来说这就是被骚扰的感觉吧，就是一个很未名状扭曲的字母的感受。那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